让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16章第33节，这里主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弟兄姐妹，这几个月来，当我们看见美国笼罩在新冠病毒的疫情之下，再加上 George Floyd 的事件所带来社会的不安，难怪整个社会充满了动荡。这些事情不见得直接会影响到我们，但不可否认的，在无形之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都受到极大的冲击。我们的确是处在一个空前的危机时刻。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一个危险的时代呢？我们又怎么样能够经历到神所应许的得胜呢？弟兄姐妹，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在地上会有一个安舒的日子，或者是容易的道路。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所说的，耶稣很清楚对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很惊讶，我们的确在这个世界上会面对各样的危机的。但虽然是如此，主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说，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改变，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确信，那就是我们的神不但是坐在宝座上掌权的神，而且他是得胜世界的神。哈利路亚。换说，今天你我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个得胜者。只要你是属于主的，今天你是属于神的吗？如果你属于神，你就是神的一个得胜者。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我们就是走在神得胜者的行列当中。哥林多后书2章14节怎么说呢？这里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啊，我好喜欢这两个字，夸胜。其实夸胜这个原文呢，是一个得胜的游行者的行列的意思。换句话，就好像以前打仗，军队赢了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大游行。那在这个大游行当中，你也在这个游行的行列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夸胜的意思，不是你得胜的，但你却在得胜者的行列当中。弟兄姐妹，今天因着耶稣基督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可以向世界来夸胜。哈利路亚。所以在基督里面，你我就是个得胜者。哈利路亚。因为不是我们得胜，却是靠着主我们可以得胜。那么今天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面对这样一个危机的时代能够靠主来得胜呢？今天早从四方面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我们能够靠主得胜。第一个，我们要靠着主的宝血得胜。靠着主的宝血得胜。启示录12章11节这里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在这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我们能够得胜仇敌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因为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所有的忧虑、苦涩、怨恨、嫉妒、纷争，甚至天灾人祸，基本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活在罪恶的捆绑跟黑暗的权势之下。唯有主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能够断开一切黑暗的权势。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我们之所以落入罪恶当中，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魔鬼撒旦在我们心中的欺骗跟控告。首先他是来欺骗你，对你说，啊，这一点小罪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大家都这样做，不是吗？等你真的去做，魔鬼就来控告你。你看，你还叫做基督徒吗？你怎么侍奉神呢？我们就落入到灰心沮丧当中。弟兄姐妹，你要明白，魔鬼撒旦之所以可以在我们心中工作，就是在我们心中是有一个进口的。这个进口可能是我们的思想意念，所以要小心你心中所想的嘞。这个进口也可能是我们的情绪，所以你真的要学习掌控你的情绪。这进口也可能是我们从家族而来偶像的敬拜， 或者在我们生活过去当中心灵所受的创伤以及苦涩，这些都是魔鬼撒旦很多时候容易进入我们心中一个进口。今天我们所需要做的，就要求神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那种进口，让魔鬼进入我们生命那个进口是什么。我们要求主的宝血来光照帮助我们，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好让我们那个罪能够被洗干净，能够断开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黑暗的权势。弟兄姐，你要知道主的宝血的赦免一点不是这种好像我叫过去存档式的赦免。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夫妻之间吵架和好哈，你就看见了那叫存档式的和好。我叫为什么？因为说你给我记住这次 OK， 下次有你好看，存档，这次存档，下次有你好看，那个叫我叫存档式的和好。但那耶稣的赦免不是存档式的赦免，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宝血的赦免是一个涂抹式的赦免。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四节这里说，又涂抹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当主的宝血涂抹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看见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的把我们过犯就涂抹掉，换句话说在神面前就是白纸一张了。当魔鬼撒旦来到神面前再一次来控告我们的时候，连神都会说什么罪啊？是白纸一张。什么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神的宝血就要涂抹我们一切的罪，圣经说要洁白如雪一样。弟兄姐，这是我们可以胜过魔鬼撒旦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了嘛。因为主的宝血可以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可以不再被过去的罪恶感羞愧感所辖制，我们可以不再被这种邪灵的攻击所困扰。当魔鬼再一次来攻击我们搅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站在主宝血的根基上斥责魔鬼撒旦，对魔鬼撒旦说，魔鬼啊退去吧，他就不能够不离开你。哈利路亚，因为你的生命当中不再有进口让他来工作。 Amen。 你知道上礼拜我小女儿从纽约回来看我们，好久没看到她，非常的欢喜。在言谈之间我就想起她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我的小女儿从小的时候她就很爱哭啊，以爱哭很出名的，而且常常睡觉做噩梦，好像觉得被人追赶一样。所以我跟师母常常就为他祷告断开黑暗的权势，怎么祷告都没有用。有一次有一天学校老师就打电话叫我们去约谈，那谈的时候呢，老师就告诉我们说我的小女儿在学校其实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我们都吓一跳，完全不知道。所以回到家里我就对我女儿说你知不知道你在学校做这些是不应该的事情？他说我知道。我说你要不要在耶稣面前承认你的罪，耶稣宝血能够洁净涂抹你的罪。他就同意，他愿意一起祷告。所以我就带领他一起祷告，为他所犯的做的错的事情在神面前承认。结果他祷告完说阿们，我就说谢谢主耶稣，主的宝血涂抹洁净了，哈利路亚。没想到他就说 Daddy 还有我说什么意思还有别的事情还有，那再讲吧。他就在讲在承认，我就认罪再承认，我就再一次说主耶稣宝血洁净涂抹，哈利路亚。然后看到他说Daddy 还有还有，那再承认吧。我就一路好几件事情，我就知道为什么他晚上常常做噩梦，那是被罪恶感所追逐啊。但他一件一件在主耶稣面前承认的时候，主的宝血一个一个把他的罪涂抹洁净了。到最后问他还有没有，他说没有了。我说哈利路亚，我说你一切的罪主耶稣宝血已经涂抹了，哈利路亚。他就开始展开一个笑容是我从来没见过的。那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整个在吃饭的时候他就笑得非常的快乐，从没那么快乐过。我就问他说妹妹你怎么今天那么高兴那么欢喜快乐他对我说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涂抹我的罪了，哈利路亚。是的，我们看见靠着主的宝血，我们能够断开一切罪恶的锁链， 断开一切黑暗的权势，哈利路亚。第二，要靠着主的名字得胜，靠着主的名字得胜。我们看见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这里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耶稣的名字在这里说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看见名字代表什么？名字代表的权柄。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一切的权柄都是在耶稣基督以下，甚至保罗在罗马书都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连这个世界的权柄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生活每一个领域里面高举耶稣的名字，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要高举耶稣的名字，要宣告神的国度要降临，我们要宣告神的主权要在我们中间运行。那你说怎么样高举主的名字呢？就透过敬拜赞美啊。因为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看见主的宝座就能够在我们中间设立，主的神的主权就能够在我们中间运行嘛。你知道这是魔鬼撒旦最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吗？你知道吗？啊，魔鬼撒旦最喜欢就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些事你自己知道就好了，耶稣是主很好很好，你自己知道的，不要张扬，不要张扬，不要到处去传说，只要自己宣告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每一个角落，我们不能够只是好像安安静静的，我们一定要大声来宣告，在我们的家庭中来宣告，在我们个人生命中来宣告，耶稣是主，耶稣要来掌权，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我们要看见在我们家庭当中来掌权，在这个国家土地上来掌权。哦，你说牧师，我们这样的宣告有用吗？我们怎么去面对魔鬼撒旦黑暗的权势呢？我们在魔鬼面前不是好像娃娃兵一样吗？你这样又喊又唱 又叫又宣告有用吗？当然有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这里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什么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谁是婴孩和吃奶的？就是我们嘛，我们就是婴孩和吃奶，非常软弱的。可是神要做一件奇妙的事情，弟兄姐妹，神说我要从这个魔鬼撒旦看为非常软弱的，在魔鬼撒旦面前我们像婴孩跟吃奶的，神说我要从他们的口中建立能力。什么意思？什么是在我们的口中？那就是我们口中的赞美嘛，就是我们口中的宣告嘛。神说我要借着我的儿女口中的赞美跟宣告来击退一切仇敌的工作，哈利路亚。我们看见本来我们是软弱的，不能够得胜的，但当我们高举主的名字，当我们赞美神，当我们宣告的时候，神就要亲自为我们征战，哈利路亚。神要亲自除灭仇敌的作为，这是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就是如此。我们虽然软弱，但靠着主的名字，我们必然能够得胜，哈利路亚。你知道有一次我听到这个万国主家布道团他们的同工做见证，讲到有一次他们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区一个村落去传福音。当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挨家挨户的敲门要发单张，可是呢当地人都不肯接受单张，一看到他们来就把门关起来，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只好回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回到他们所住的地方，整晚上他们就在神面前敬拜赞美祷告，宣告说耶稣在这个村落来掌权，在这个村落每一个人生命中掌权，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掌权，在神面前祷告，通宵祷告。就清晨的时候忽然就听见外面有敲门声音，他们打开门一看，哇，整村的村民啊已经排了一长的队在他们外面。他怎么回事情呢？这些村民就对他们说，我们昨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在睡梦当中耶稣向我们显现，耶稣告诉我们今天早上来到这个房子里面，你会把福音告诉我们，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当我们在神面前敬拜赞美的时候，当我们在这做宣告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神自己要亲自为我们征战，让我们经历他的得胜。弟兄姐，今天你需要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环境当中，无论遇到怎么样的困难， 你不要用尽自己的办法用来解决。很多时候你越是用自己的办法越解决越麻烦，不是吗？你要先来敬拜，先来宣告耶稣是主，耶稣在我生命当中掌权，耶稣在我家庭当中掌权，在我城市当中掌权，在美国来掌权。特别是在时间里面，当我看见仇敌怎么厉害的在美国工作，仇敌的作为就是偷窃嘛，杀害毁坏嘛。我们看这几个月魔鬼撒旦用尽全力在破坏美国，我们就要站立在神面前为美国做宣告。我们看见耶稣要在美国仍然掌权，一切为美国所设计的仇敌的武器都不被利用，神要在这里掌管王权。哈利路亚。什么时候我们开始高举主的名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自己亲自就要为我们来征战，神亲自要为我们开道路的。 Amen。 我最喜欢的一个圣经故事就是在历代志下第20章22节这里。那当时约沙法王被敌人的军队所围困，神就吩咐他把诗歌队放在军队的前面来走。所以我常常说这些人呢，当时加入诗歌队就是不想去打仗嘛。现在走在军队最前面。但奇妙的是，这里说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哇，当他们开口歌唱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什么伏兵来击杀攻击犹太人的亚门人、摩押人跟希尔山，他们就被打败了。当他们歌唱赞美的时候，神就差遣神的军队来为他们征战。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可知道神今天也有伏兵为你来预备吗？你说我怎么都不知道呢？因为你没有来赞美神嘛。你要起来赞美，神就要为你来征战。圣经里让我们看见大卫一天赞美神几次啊？7次。难怪虽然在大卫生命当中充满了各样的艰难，可是大卫能够一次一次的能够得胜，因为他是懂得赞美的人，他是懂得高举主名字的人。同样今天在你生活每一个领域，你都需要高举主的名字，你就会经历神的得胜。 Amen。 第三，要靠着主的话语得胜，靠着主的话语得胜。以弗所书6章17节，这里我们看见讲到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里其实是保罗讲到有关于做基督徒需要穿戴全副属灵的军装的经文。很有意思，如果你仔细读这个属灵军装的经文，你会发现保罗所说这些各样的军装大多数都是有防卫性。头盔是要保护头嘛，护心镜是要遮胸啊，藤牌是挡火箭，带子是束腰的。只有神的话是例外的，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是用来攻击仇敌的兵器。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你，神是信实的，神的话语一出绝不突然返回的，神必亲自要成就他所说的话。而且无论从人的角度来讲看多么不可能，在神还是没有难成的事情，神所应许的他必定成就。再多仇敌的拦阻，再多仇敌的攻击，都不能阻挡神必要成就的事情。哈利路亚。就好像在圣经当中，神多次应许以色列人要回归他们的土地嘛。在1948年以前，你怎么讲都没有人相信有一天这个亡国2000年的国家能够重新复国，怎么可能呢？可是弟兄姐妹，神的话一出还是绝不突然返回的，神自己必然成就他所应许的事情。结果果然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若是我们希望在生活当中经历神的得胜，我们就必须要学习在生活当中选择信靠神的话。你知道我常听见有人说牧师我听不见神的声音了。其实这么多年根据我的观察，问题从来 不是你没听见神的声音了，事实上你常常听见神的声音，有时候神借着讲道向你说话，有时候神借着查经的时候向你说话，有时候神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向你说话，甚至中年的弟兄姐妹，神常常借你的身体向你说话，不是吗？检查一下三高 血脂、血糖、血压，三高，哇，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身体，向你发出警告了，不要再虚度人生，要好好为主而活。我们感觉我们常常听见神的声音的，但问题是当你听见神的声音，你却不见得选择去信靠神的话语。所以让我再次说，今天很多时候真正的问题不是因为你没有听见神的话语，真正的问题是你听见了，你却没有选择去信靠神的话语。我还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基督教的特会，讲员就向我们发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你到底要相信谁的报告呢？你要相信世界的报告呢，还是相信神的报告呢？你要相信世界的谎言呢，还是要相信神的应许呢？你要相信世界的声音呢，还是相信神的声音呢？换句话说，不是没有听见，而是你是选择信靠哪一边的声音呢？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当他们要准备进到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你还记得摩西当年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那地吗？不是吗？这十二个探子回来，不是有两种报告吗？两种报告。第一种报告说，哦，那里的人真的像巨人啊，哎，好高大，我们在他面前像蚱蜢啊。我常常觉得这个比喻有点，这太过头了一点吧。巨人哪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是哇，那些巨人我们像蚱蜢啊。但另一个报告回来说 ，No， 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必然能够上去得地为业。哎，我们看见两种报告，哎，两种报告，你到底要相信哪一种报告？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没有选择听见神的报告，当时的以色列人就选择听从了世界的声音。他们是没有，不是没有听见，他们听见了，只是他没有选择信靠神，以致他不肯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结果神让他们在旷野当中漂流了40年。哎，你知道每次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都感觉何等的遗憾呢，不是吗？哎，你知道以色列人本来是可以不必在旷野漂流40年的，你们，他们不需要在旷野漂流40年，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当时就是选择相信了世界的声音嘛，选择相信世界的报告，却不相信神的话语，不相信神的应许。他们不是没有听见，只是选择不去信靠。弟兄姐，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充满危险、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时候，如果你想经历神的得胜，你一定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选择信靠上帝的话语。 Amen。因为我们的神今天仍然能够行伟大奇妙的事，特别是当我们在这样一种充满各样困境的时刻，有时候你我常常觉得在这样困境当中好像在水火之中，心中很害怕。你要知道你心中害怕是因为你真的听从了世界的话语吗？但神的话语怎么说呢？神的话怎么说呢？以赛亚书43:1-3，这里讲得很清楚。这里说，雅各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造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火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趟过你。你从水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斯和西巴代替你。哈利路亚！你要选择来信靠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勇敢向前。 神就要带领你飞越生命当中一切的风暴，让你经历神应许的得胜的。 Amen， 哈利路亚。第四，要靠着主的圣灵得胜，要靠着主的圣灵得胜。弟兄姐妹，今天圣灵不但是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的神，圣灵更是赐给我们生命能力的神。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怎么说呢？所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什么能力啊？首先那是一种改变生命的能力。如果你仔细看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其中最大的神迹其实不是医病管鬼，其实最大的神迹乃是一个生命改变的大能。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中，我们看见当圣灵降临下来之后，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们站立起来，高声向当时以色列人传福音。说老实话，其实彼得在当时是最没有资格站起来说话的，不是吗？因为他不久前才三次不认主，从人的角度来讲，他应该躲在后面不要讲话才对。但当圣灵降临下来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嘛。彼得站起来高声向众人说，你们要听我说。结果他一开口讲到，三千人就归向耶稣基督。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他们被官府抓起来，被官府威胁恐吓，他们说不准再提耶稣的名。若是以前的彼得早就躲藏起来算了，但现在不同了嘞，他竟然站在官府面前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啊，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但是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哇，何等不一样的彼得，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圣灵的降临不但改变了彼得的生命，圣灵的降临也改变了每一个听见这个福音的人的生命。那一天彼得站起来宣教的时候，传讲耶稣的信息，三千人得救，也是三千个被改变的生命，以至于后来在整个耶路撒冷带来一个翻转的动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若想来改变我们的城市，我们想翻转这个世代，我们不能够再依靠势力跟才能，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大能。 Amen。 其实圣灵也要给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种胜过环境的能力。当我们在遇到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要呼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圣灵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不只是看见现实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眼目常常只看见环境，我们就觉得惊恐，心中不安。就像以利沙跟他的门徒，他们在多丹的时候，那个时候亚兰王围困整个多丹城，那个清早以利沙的仆人一看见，哇，敌人围困整个城，回来赶快对以利沙说，哀哉哀哉啊，要灭亡了，我们怎么办呢？以利沙就对他的仆人说，不要害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这个敌人更多了。所以以利沙为他仆人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开他的眼睛，让他能够看见。结果神就开他仆人眼睛，就看见满山满谷的火车火马，天使天君与他们同在。哈利路亚，我们看见神要打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我们就有信心能够往前走，而且不再惧怕仇敌的攻击与搅扰，因为你确信神正在与你同在。哈利路亚。圣灵不但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圣灵能够给我们勇气去踏出那个信心的行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也不是不知道神的应许，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勇气踏出去嘛。但什么时候圣灵一来，他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勇气，来得胜一切的环境。就好像初代教会的门徒嘛，当他们领受了大使命之后，圣经讲到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们站着望天，举目望天，很彷徨嘛。使命颁布下来了，都知道都明白，但怎么去做呢？这么浩大的使命，怎么叫到地极做见证，这完全没想到。所以他们站着望天，很彷徨，不知道当如何行呢？不是不知道神的心意，不是不知道神的应许，但是没有这种勇气往前跑。 但圣灵降临下来之后，就带来翻转的勇气跟能力，福音真的就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你要知道，在基督里面，你我就是个得胜者。阿们。我再次说，今天在基督里面，你我就是个得胜者。无论你自己看你自己多么的软弱，不要忘记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的话，这里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哈利路亚。换言之说，如果今天你认为你自己很软弱，那我告诉你，你最有资格经历神的得胜了。哈利路亚。只要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学习来依靠他，依靠他的宝血，就能够断开一切罪恶的权势；依靠他的名字，就能够得胜一切仇敌的攻击；依靠他的话语，就能够经历神的信实；依靠他的圣灵，就能够经历神的大能。靠着主，我们必然能够得胜世界。阿们。我们一同祷告。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时候也是真的同声开口来祷告啊！真的看见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得胜者，你知道吗？无论你现在遇到的环境是如何，你要来宣告，你要起来宣告，耶稣是我的主，耶稣在我生命当中来掌权，在我的家庭当中来掌权，在我的社区当中来掌权，在我的国家当中来掌权，欢迎耶稣来掌权，好不好？同声开口来向主呼求，来依靠主的宝血，依靠主的名字，依靠主的话语，依靠主的圣灵，让我们一同经历神的得胜，好不好？大声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大声开口来祷告。哦，你今天要需要宣告，大声来宣告。哦，不要小声的，要大声来宣告，因为你的主是得胜的主，他把得胜的权柄赏赐给我们。哈利路亚。同时开口一同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宣告，耶稣你是得胜世界的主，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也是得胜者。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今天我们能靠着你的宝血，我们能得胜一切罪恶的黑暗的权势，我们靠着主你的名字，我们能得胜一切仇敌撒旦的攻击。主要靠你的话语，我们能经历你的信实，你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语，你的应许必定要成就。主啊，靠着你的圣灵，主啊，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大能，能够生命改变的大能，我们能够经历到你能够带我们冲破一切环境捆锁的大能。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今天早欢迎你自己将得胜的恩膏降临在我们中间。谢谢我们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朋友，如果在我们中间啊，今天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的，你要知道在基督里面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今天耶稣基督的应许就是为你所预备，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圣灵就要亲自住在你的生命当中，永远与你同在。所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跟着我做下面的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跟我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在十字架上为我死，留下宝血涂抹我一切的罪。今天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你就要在我生命当中每一个领域里面带领我来得胜。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哈利路亚。恭喜你，如果你刚才做这样的祷告，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是神的儿女了。希望你再能够在线上填一下我们的决志单跟我们联络，我们的同工会继续保持联络，希望在神的大家庭里面我们生命能够一同成长。再次恭喜你，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线上的感谢与赞美，谢谢我们的主。哦，你是得胜世界的主，无论这个世界多么动荡，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向世界来夸胜。今天早上再次将得胜的恩膏降临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谢谢我们主。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愿上帝祝福您。
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力唱谢赞美主，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七次
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刚强。